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非常好的天气，大家都没有出去玩，坐在这边一起来敬拜，这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因为你的伟大、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我们献上我们感谢，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正如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来称颂你的慈爱，称颂你的伟大一样，求主与我们同在，将下面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那在耶稣要结束登山宝训并且要做最后的选择之前，他提出三个我们必须面对的属灵挑战：论断、分辨力和信心。第一个挑战讲到论断的危险性。如果说当我接受到一些属灵的操练，在服事上、在顺服上得到一些长进的时候，那我就很容易会轻看那些比较没有得着属灵操练的弟兄姐妹，那我会以为我有比较好的属灵生命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那这个结果就是我看不起属灵生命不太好的弟兄姐妹，那我就会认为说他们缺少像我一样的意向跟热心，他们对神的话语也不如我这样的熟悉，他们的服事也不像我这么的努力，总之他们在神的面前的价值就不如我。那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一个想法。马大、玛利亚还有他的弟弟拉撒路，他们是住在伯大，对耶稣来说他们的家是一个让他觉得很受欢迎的一个地方，他可以在那里休息，享受家庭的美好的气氛。有一次耶稣去拜访的时候，马大正在忙碌的准备餐点，而玛利亚呢选择坐在耶稣的面前聆听他的教导。经文正说马大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许多主日学的课程会用这个故事来做教导，都会把马大说成是一个只注重服事而不注重属灵学习的人。然而我们也可以从马大的另外一个故事当中深入的看到马大对救主耶稣基督的了解和见证，那是发生在他弟弟拉撒路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看见马大一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看见耶稣就说：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神也必赐给你。然后接着基督将伟大的复活的教义就告诉了马大，说我们一起来念：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他用热切又有力的见证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所以看到没有，马大经常被误认为他 他是一个关心世俗事物更多的人，然而在面临他的弟弟死亡的考验的时候，他的见证就清楚地显明他对主有很大的认识和信心。当我们更多了解马大的一些事情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位很有属灵生命的人。他为耶稣的使命还有他胜过死亡的神圣全能做了一个勇敢的见证。那么对马大所做的错误论断可能会使我们没有办法看见马大信心的一个美好的本质。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论断的原则。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很多人在听到前面的故事的时候，常常会怎么样呢？常常就会想着自己比较像马大还是玛利亚，是不是？然而要真正去了解一个人，就必须要用更全面的去认识那个人，同时我们必须要有良好的正确的属灵的判断力。主耶稣要说的是什么呢？主耶稣要说的是禁止他的门徒去站在上帝的位置上来进行论断，因为只有上帝才是立法者跟审判者。当然这个地方的教导不是要我们不运用我们的判断力。怎么说呢？例如我们知道史达林或者希特勒残暴，这是我们会有的判断力。我们也对奸淫、贪婪、懒惰、欺骗的行为要加以批判。圣经本身就教导我们要有基本的道德的分辨能力，并且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耶稣就说了，我们左边有圣经，你先看第六节说什么呢？那里面说有人就像猪像狗一样的低贱，对不对？低级，那是耶稣的一个判断。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主耶稣更要我们防备那些假先知。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因此呢，主耶稣要禁止的是人去窃占上帝独有的那个审判特权的野心。我们来再来看一看论断的神学是什么。第二节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其实有人用外在的表现或外在的形式来把人分类为谁是属灵的，那这种针对别人的论断的态度就是我们要避免的。因为当我们对别人苛求的时候，别人也会对我们苛求。当我们对别人宽大的时候，别人也会以宽大回报我们。所以犹太的拉比说，神有两种的量器，一个是怜悯，一个是正义。耶稣的命令并不是要人对不公不义的事情假装没有看见，而是要他们宽宏大量。我们知道那是错的，但是我们却有宽宏大量的心。我们如果虚心的接受耶稣完整的教导，那当我们在进行一个评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变成一个什么论断的一个法官，或是假冒为善的审判者。 我们来举一些例子啊。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你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我们要分辨这些态度是不是假冒为善。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每个人都是不完全，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耶稣要禁止的并不是所有的判断跟分辨，而是那种假冒为善的一个论断。所以我们先要把我们这个妨害我们视线的那个木头移除，然后才去尝试的去去掉我们弟兄中眼中的刺，不然的话就会变成好像法利赛人一样，盲目的领导另外一个盲目的人，总会掉到同一个坑里。马太福音15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所以一旦人这个眼睛能够看得清楚，主耶稣才允许他去纠正其他的弟兄。有一个妇人，就是平常就喜欢批评别人，有一天他从他的窗户往外看，看到对面邻居有一个女人在晒衣服，然后他就看到啊，那个衣服上有黑斑，然后就跟他女儿说，啊，女儿，你看对面那个女人洗衣服洗得不干净，你来看看那些白衬衫上面都有黑点。他女儿就详细的看看看看，然后对他的妈妈说，妈妈，不是人家洗衣服洗得不干净，是我们家的窗户玻璃不干净。所以在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吹毛求疵的批评是有害无益的。可是如果一个弟兄姐妹是用一个温柔跟自我判断的精神去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他就有责任来帮助他的弟兄来除去他眼他的刺。加拉太书6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请。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那么当我们讲到前面道理之后，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去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啊。第六节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其实耶稣有教导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要爱仇敌，同时又不要论断人。可是我们必须要有分辨的能力，分辨这两者之间或者是两方面有一个细微的差别。那如果我们不能分辨的话，我们就是一个什么手，对不对？是一个傻瓜。野狗跟野猪在犹太人的眼中是一个不洁净又低贱的动物。彼得后书2章22节有提到说，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那这段经文就是形容狗跟猪的肮脏， 如果你们家里有养狗的话，不是耶稣的意思，不是在指这件事情，它是指犹太人一般的观念。圣物跟珍珠乃是来形容福音的宝贵。耶稣的话是禁止门徒向某些被称为狗跟猪的人传福音。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卖掉一切所有的来追求福音，但是不是把它踩在脚下，就像那些猪把那些珍珠踩在脚底下一样。那这也不是要我们不要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么猪跟狗这两个字是指任何明显用一个恶意的藐视跟拒绝福音的人。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四节也提到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当耶稣复活以后，保罗就经历了那些恶意对待福音的人。使徒行传十三章这边讲到说，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拒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们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挑唆近前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大家看到门徒在那个仇敌想要破坏传扬天国这样的使命当中，是必须要操练警醒小心。那耶稣他用一个交错的排列方式来架构他的教导，我们就看到先有狗，后有猪，然后又有游走的猪，撕碎人的狗。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猪跟狗就是代表那些全然藐视的态度来看待那个珍贵天国福音的人。就好像主吩咐他的门徒要剁掉他们脚上的尘土，如果他们不信的话，作为不欢迎他城市的审判记号。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来吩咐他的门徒来传扬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如果你遇到那些要阻挡天国福音进展的人，就要显出一个智慧的行动。箴言九章第八节给我们一些智慧，我们一起来念，请。不要责备懈慢，恐怕他恨；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好，箴言是很宝贵的。主耶稣后来也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教导他的门徒类似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请。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那我们要怎么样分辨猪狗跟属神的羊？我们不可能期待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哦，看到你就说，哦，你这个是羊啊。有时候我们以为某些人是很刚硬的、沉沦的，啊，这个人不会信的了啊。 可是最后他们可能却是得救的。约翰牛顿就是奇异恩典这首歌的作者，对不对？大家都熟悉啊，熟悉。他生长在英国的伦敦，他的爸爸是一个 船长，他的妈妈是伊丽莎白，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从小就教导他的儿子约翰祷告、读经、背诵经文，也为儿子将来能够奉献给神来祷告。但是约翰长大之后，他成为一个船员，他就染上很多吃喝嫖赌的恶习。后来他就读到一本无神论的书籍，很受这个影响，他就更加的背弃神，行为堕落。后来他当兵，但是他逃兵又被抓起来，船长就把他贬为普通的水手，又当众鞭打他。所以约翰的内心就充满了愤怒，就想办法，甚至想办法要谋杀这个船长。后来约翰就转到一艘商船上工作，他就羞辱他自己的上司，然后又更带坏其他的船员。后来约翰就到非洲工作，没想到他被非洲的黑人苦待，过的日子比黑奴还要差，因为他过去是贩卖黑奴的。以后约翰的爸爸就派人去找他，然后把他带回那个开往英国的商船。可是约翰却在船上亵渎神的名，又动摇那些水手对基督教的信仰，然后又说一些嘲笑圣经的话。然后不久之后，他坐的船呢就遇到暴风。虽然他多年以来一直辱骂神，可是当他面临这个生死边缘的时候，生死关头的时候，他就不断的想起从前所听过的圣经的话语，然后他就为自己的罪孽甚深深的痛悔。所以在那个时候，约翰终于因为信得到了救恩，他的内心就充满喜乐。以后过了很多时间，他被案例成为一个牧师，他就对神充满感激说，没有人像我这样的不配，因为我长期以来都是在顶撞神、亵渎神，过的是放荡荒淫的生活，我得以蒙受这么大的恩典，实在是我所不配得的。所以在他家的这个家门口有一个横匾，上面就写着以赛亚书43:4跟生命记24:18的经文，是这样写的：因我看你为宝为尊，但是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接下来我们来思考祷告的力量。7-11，这里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前面耶稣告诉那些门徒有那些危险，有那些挑战，现在他劝勉他们要祷告。祷告能够蒙神垂听的保证，不是因为自私的目的，而是为了寻求天国，为了荣耀神。登山宝训就奠定了一些跟随耶稣的人应该有的公义、真诚、谦卑、纯洁和爱。如果他们在祷告中祈求，那这样的恩赐都会是他们的。主耶稣也向我们示范了如何祷告，对不对？在主教导门徒的祷告，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现在 耶稣用三个对称，你看你手边的圣经就知道，他有三个对称，而且是用命令语气提出三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哪三个？祈求、寻找，还有呢？叩门。用这三方面来强调祷告需要的坚持跟诚意。但耶稣绝对不会要求门徒去做不可能的事，他是要提供他们方法去做本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很多时候基督徒没有表现出他们是基督的儿女，因为他们可能没有祈求，或者是他们带着自私的动机去祈求。可是只要坚持的祈求、寻找和叩门的人，都会得到神所赐的最好礼物。就像人间的父亲，如果你孩子跟你要饼跟鱼，没有父亲会给他们很像这个形状很像的石头，或者是一条会咬人的蛇，对不对？这里重点不仅在于父母愿意给，而且在于他们愿意给好的东西。但是人是邪恶的，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不过呢，他们仍然愿意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那么完全一位纯洁善良的天父，难道他不会把更好的东西给那些祈求他的人吗？所以圣经把天父描述为父亲的这样的表达方式，就是描述我们基督徒跟神那个特别的关系。虽然我们必须要祈求，我们必须要祷告，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告诉神我们需要什么，而是那个就是我们的天父要训练他儿女的一个方法。他是天父，天国的神，他满有恩典，心甘情愿的赐下天国的好礼物来回应祷告的人。祷告可以帮助我们，一方面我们对人宽大不论断，一方面又能够分辨属灵的事情，那这两方面都可以借着祷告寻求上帝的智慧。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发现这里的动词其实都是现在式，也就是说祷告蒙垂听的应许是要持续的祈求、持续的寻找、持续的叩门。主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祷告时，经常会强调那个祷告的持续性。我们来想想地上的父亲的例子，他从不会忽略他孩子的需要，也绝对不会给他会伤害他们的任何东西，像是不能够吃的石头，或者是会咬人的蛇。我们要记住主耶稣说，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一位吝啬的财主，而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他非常愿意送给他的儿女有益的礼物。上帝是一位慈爱的天父，这是门徒，就是我们在祷告，我们在持续祷告的时候必须心里记住的第一件事情。最后这一段的经文要给我们一个平衡跟完全，在属灵上的平衡跟完全。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这两个字就把这一段话连接到更广的一个内容，就是连到前面的登山宝训 五章十七节那里。因为神只赐给好的礼物，所以耶稣的门徒要因为感恩，然后按照这个教导来生活。那这个礼物就给我们既有力又灵活的准则，帮助我们在面对各样的情况当中，对道德的问题来做出一个判断。但是这个教导却不是一个功利性的互惠主义，不是一个功利主义啊。例如消极方面是什么呢？如果你不喜欢被人咒诅的话，你就不要去咒诅别人。如果你不喜欢仇恨的话，你就不要仇恨别人。这讲到那个互惠啊。积极方面是什么呢？如果你喜欢被爱，你就要爱别人。如果你喜欢收到礼物，你就要送别人礼物。但是耶稣不是用功利主义的价值方式来教导，相反的，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样待我们，是因为这样的行为是来自律法和先知的教导。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说，那这样的行为和神国的要求是一致的。神的国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成全。讲一个故事，在一座大山的山脚下，住着一群绿族人，他们身穿绿衣，住绿屋，带驾绿车，不是带绿帽，是驾绿车。他们相信上帝是绿色的。然后大山的另外一边住着蓝族人，他们身穿蓝衣，住蓝屋，驾蓝车，他们相信上帝是蓝色的。绿族和蓝族的人互相不来往，甚至彼此敌对。他们的父母就教导他们孩子说，对方这是很坏很坏的一群人，他们不准他们的孩子跟另外一群孩子说话，更不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他们不会去同一家教会，也不会上同一所学校。有一天，一个蓝族的小男孩在绿族的草地上放风筝，当他看见一对绿族的父子走过来的时候，他就很害怕，然后就跑开了。因为跑得太快，就把脚扭伤了。然后那个绿族的小男孩看到，想去扶他，但是他的爸爸却赶快去阻止他说，你忘了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样教你的吗？蓝族人都不是好东西，蓝色是魔鬼的颜色，上帝只爱绿色，只帮助绿族的人。然后又过了一些日子，这个绿族的小男孩和他的兔子在野外玩耍，有人很爱兔子，玩着玩着他们就已经跑到那个蓝族的土地上。正当这小男孩要把这个兔子抓回去的时候呢，哎呀，他的脚就被卡在两块大石头中间，动弹不得。他很希望这个时候有绿族的人从旁边经过把他救出来，但是这是蓝族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太阳又快要下山了，如果没有人来救他的话，他就很惨了，他就要在野外过夜了。这时候那天放风筝的那个蓝族小男孩出现了，他就看见绿族的这个小男孩，就连忙跑去帮他，然后把他从那个石头缝里面把他救出来，并且用他身上的那个蓝布条帮他包扎受伤的脚。那绿族的小男孩就回到家以后，哎，爸爸看到他脚上的蓝布条，然后立刻就责骂他说，不管你有没有受伤， 你根本不应该让蓝色来污染你的身体。但是立足的小男孩虽然很伤心，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的恩人。当他的伤一好，他就立刻去找那个蓝族小男孩。他鼓起勇气走进了蓝族的土地，终于找到了那个男孩。那个男孩就非常欢迎他来拜访，并且邀请他到家里面来做客。后来他们两个就成为好朋友，然后他们又做了一首歌，叫做绿好蓝也好，每一个颜色一样好。然后这首歌就很流行了，然后越来越多的绿族小孩跟蓝族小孩他们就成了好朋友。他们就开始去对方的学校上学，也到对方的教堂去做礼拜。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天国的最大诫命就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是什么呢？要爱人如己。没有第一条就没有第二条。如果我们不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就永远不能去爱我们的邻舍。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为你宝贵的信息来向你感恩。主，你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属灵的判断力。主，在各种的情况当中给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下一个判断。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应该站在神的位置上来去论断别人，但是我们又有一些基本的属灵的判断力。求你再教我们，教导我们在这当中过一个平衡而完全的属灵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宝贵的话语是我们生活上，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有能力的支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